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1节。今天的521节是属于灵魂永生的第四章。那这一章有一个主题叫做转世纪。转世纪的意思是我们在舞台表演的我们自己，只是个演员而已，只是一个替身而已，真正的我们自己并不在这个物质实相当中。我们不是那个演戏的角色，而是在演那个角色的人。换言之，我们没有真正活在物质世界上，只是我们的意识透过我们的身体，然后在这个世界上载歌载舞。为什么赛斯希望我们了解我们只是在演转世纪而已呢？我们只是在演戏，我们根本就不是存活在物质的那个人。有这种观念，最重要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入戏太深，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就只有在演戏的这一生，或者是以为所演的这个剧情就是我们的全部。在道瑞资料当中呢，他的英文前一本第53个对话，道瑞是用机器人来解释。在第53节英文对话当中，是有一个人问道瑞说呢，可不可能把人跟机器合在一起？那道瑞问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只是个机器人吗？为什么还需要合在一起呢？你们的意识并不在你的身体上面呢，你的意识是可以随时离开啊。那道瑞举个例子，道瑞说，好，那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好了。就好像有一个人呢，他也许在医院里面，然后是非常严重的病症在开刀，那么在开刀的肉体当然承受很大的痛苦，血淋淋的，甚至几乎是生死交关。可是这个人的意识根本就不在身体里头，他溜出去了医院，而且他在找其他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事的，他不一定要回到医院。那后来等他回到医院的时候，他找不到自己的身体。那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美国的科学家，拥有一两个博士学位吧，他写给他的女儿的一封信当中也提到同样的故事。他说呢，有一个太太呢，她在医院里头，可是事实上她的意识早就飘离了她的房间了，她跑到医院之外，然后呢她跟医生讲说，医生啊，你知道吗，在医院的什么地方有一双布鞋。那医生本来以为他是胡说八道的，可是后来真的去证实以后，才发现真的有一双布鞋是在那边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因为那个角落根本就不是任何人的视角可以看得到的，他必须要漂浮在空中才看得到那一双鞋子，而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由有肉体的人的视角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而杰瑞米在同一章当中，他也提很多其他的例子了。那在我自己的朋友当中，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早年子宫外孕，据说是非常非常痛，然后在送医院的途中，他早就失去意识了。可是他的描述是说，很奇怪，当他当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觉得什么痛都没有了，而且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安详平和快乐的阶段。而在他的房间里面呢，房间里面呢贴的都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之类的话。而当他在描述他的很透视的故事的同时呢，我们觉得非常的好笑。为什么觉得非常好笑呢？因为这个朋友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而且是吃素非常多年了，非常笃信佛教，怎么在他肉体上承受痛苦的时候却看到耶稣爱你这样的字句。那后来才了解，因为他的大学是在基督书院毕业的，所以因此我想在大学里头受的教义难免也在潜意识当中种下了一些觉得耶稣是比较有力量的这种概念吧。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当他真的到一个程度的痛苦之后呢，他根本 意识就离开了他的身体，不管他的身体怎么样被切啦、被割、被手术或怎么样，他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他的意识早就飘离他的身体了。如果我们的意识其实经常在飘离我们的身体，甚至当肉体承受痛苦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立刻可以飘离我们的身体的话，那么如果用转世纪来形容，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就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形容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利用身体当衣服一样的戏服，或者是把自己的身体就当作是可以操作的机器一样，只是我们进入了我们身体之后，我们好像是人车一体，我们跟身体好像是分不开了。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大家都了解，当你恍神的时候，你的意识立刻飘离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累的时候呢，你的意识马上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的意识根本就不在自己的身体上面，而且也没有办法透过身体来感受任何东西。我觉得这个了解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如果了解，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对生命就不会有任何的害怕，因为这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戏服，或者是这不过是我们显的一个机器人而已。当然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道瑞的机器人还更有意思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里面有很多的设备啊，或者是不同的功能啊，比方说我们穿上一个女人的机器人，或者是穿上一个男人的机器人，那么我们在操作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穿不同的衣服，所以因此我们的功能、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体验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在道瑞的对话的第53则当中，他提到的，既然身体只是一个机器人，那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身体如果坏掉了，如果把身体有没有办法修好，让这个意识重新再回来，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对赛斯的内在感官的解释。我们其实是把一个意识限制在某一个胶囊里头，就好像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说，我们的灵体是有一个银带会拉着灵体跟自己的身体，而所有我们在物质界所需要的一些粒子，我们的身体的粒子，我们是把它选择以一种频率的方式放在我们的意识胶囊里面嘛。那么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是把所有的粒子完全还给了地球，所以他已经把他的意识胶囊，在这个身体上的意识胶囊把它解掉了。一旦解掉以后，我们就无法再把原来散出去的那些物质的粒子呢，再重新找回来或识别回来。大瑞在他的对话52跟53也提到这样的概念，应该说如果你的意识还跟你的身体有所连结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好像是死而复生，或者是拼死或复生，但是如果这个胶囊已经解体了，已经还给了地球，已经没有这个粒子的话，我们是比较难再识别回来。然后道瑞也提到一个状态，他说如果只是一个人，而且自己只躺在自己的床铺上，那么要识别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灵体要识别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果一堆人，像医院啊或战场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因为已经解掉了之后，我们甚至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都蛮困难的。各位应该有那种鬼压床的现象嘛，有的时候我们就连自己的身体回到自己的身上，就单单一个身体，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得去。当然不知道不能进得去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识别，或许我们没有真的识别对的，所以那个频率不合，我们没有办法把原来我们收集进来的这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粒子再重新归位回来。以道瑞的说法是说，我们从婴儿开始就不断的去收集识别我们属于自己的将来要使用的这些粒子，我们去识别它，我们去收集它，然后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不管是机器人也好，或者是转世纪也好，总而言之，赛斯说我们有四个身体，我们有肉体， 肉体后面有灵体，灵体后面有心智体，心智体后面有投射体，然后甚至有更深的本体，他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而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界，我们用了两件事情嘛，一个就是我们投射了一个身体，我们用我们的精神状态去收集物质的粒子，然后去形成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所谓的物质建构或者是基本建构。我们在物质界拥有的东西或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由我们的基本建构所建构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道瑞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例子，他说如果我们碰上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朋友，然后这个老朋友跟你讲说，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啊，你知道什么什么事情啊，对你来讲，你说可是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建构，而且从自己的建构当中去体会去感受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连一个人走进来，我们观察到他穿什么衣服，有时候这种都会出很大的差别。常常在电视上，大家曾经看过电视的表演嘛，比方说这里坐了十个人，那么从第一个人开始，主持人跟他讲一件事情，然后呢由他慢慢传给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传到最后呢，每个人把他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拿出来讲，有的时候是连第一个人在传信息都没有真正传对，也就是当主持人告诉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已经开始产生错误了，然后第一个人以他自己的想法在建构他认为的东西，然后再传给第二个人。我们经常听人家讲那一只母鸡连一根毛都没有，其实是从第一句话是说那只母鸡掉了一根毛开始的。我们对外境的建构以及对自己身体的建构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这就是戏服或者是我们说的机器人。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方式，总而言之，跟我们怎么样去建构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看待物质实相是有相对的关系的。我们上个星期大概是上到9点42分这个地方，那在这一段的前面一点点，他是说呢，这些戏似乎是一出又一出的演出，因此这些通信似乎更加强的时间是一连串的片刻的这个概念，然后行着单线过去的话，从某个不可想象的开始到某个同样不可想象的结尾，如果是以这个观念来想的话，这个观念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对时间的同时性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甚至会问赛斯，那难道你九点钟来上课，上到十二点结束，那这时间不是时间吗？上课前跟上课后，明明我们知道的事情不一样，我们经过一个时间的序列，那为什么你说时间是同时性的呢？今天刚好有一位好朋友，他传了他对时间的理解，那他觉得说他对时间有一个比较更透彻的了解，他知道为什么时间是同时存在的。不过因为他有可能也会制作一些节目嘛，所以我把这个发表的权利还是交给他自己来发表。不过我可以跟各位提一个更好玩的一个例子，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啦，你在一个画廊，然后我们看到墙壁上挂了很多很多的画，然后我们当凝神注视一幅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神入那一幅画，就好像哈利波特一样，你就根本走入那一幅画，然后跟着那一幅画的画的景致呢，我们继续走进去，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好像我们就是画中人了。那当我们在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有经过一大串的时间，可是当我们回过神的时候呢，诶，刚才只是一晃神而已，好，就有点像南柯一梦一样，好，黄粱一梦，煮黄粱的15分钟了，它已经经过了一辈子了。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我曾经在网络上把一些睡醒理论的 YouTube ，播放给大家看嘛，比方说你现在所看到的图形，就只有一个 类似像两个球这样的图形嘛，哈。可是任何一点，你只要点进去以后，哈，它会无限的延伸。那你一直点进去，哈，甚至这个图一直往内里面去伸展，一直往内里面伸展的话，哈，它甚至伸展几个钟头都没有办法到底，因为你在任何一点上又显任何一点，哈。再比方说这一个大圆形跟小圆形，哈，通常就是碎形理论的图形嘛，哈。这个大圆跟小圆的任何一个点，你只要点进去，你一直深入下去，然后它就一直好像进入无限的星云、无限的银河的那种状态。这个意思是它不断的复制、延展、复制、延展下去。所以我们在一个片刻点，我们集中在那个点上一进去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一连串的时间，可是一回到原点，原来那还是原来那个点。而一般我们是用碎形理论在形容意识的拓展状态，所以以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拥有一切，它同时观看一切，可是在某个点上它却可以无限的延展下去。一旦延展下去，我们似乎是看起来有个时间上的间隙，但是对整个意识来讲的话，它就是不断的复制跟延展而已。而这个延展的过程真的不是以我们那种线性的方式在想的，就好像一个球体一样嘛。你从一个球上，不管你怎么走，你觉得它好像是一条线往前走，但事实上它就在球上面跑而已嘛。各位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四章第521节的转世纪的概念，我们可以因为这个转世纪的概念而知道最基本的人生的特质跟方向。在9:42之后，赛斯是这样讲，他说不但就个人而言呢，或者是就整个族类而言呢，这会导致你们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去想进展演化这件事情。翻译是翻译成进步了，而英文是 progress。 progress 我想不只是进步，它就是一种演化嘛。我们一定会觉得说，哎呀，以前的人根本不会用电脑啊，那现在你看我们每个人对电脑这么熟悉，那些以前的人老 KK 的，老 COCO 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如果他们活在现在这个世代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得上时代，难道这个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而进化吗？而进步吗？然后我们又回到前面的那个难题，时间根本不存在，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时间是同时存在，那么进步或进展或演化又怎么能存在呢？可不可以说，其实现在的进步状态，甚至比原来的状况还更早就存在了。所谓的花呼叫种子往花的方向开，所谓的树呼叫的它的种子开成它的树的样子，而这个种子不管怎么开就会变成树的那个样子。那么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进步或进化或演化，难道不是先有了这个状态，然后由起初然后开始走向最后的结果？赛斯在这里说，甚至连你们中那些思考过转世的人啊，也会这样想，不错啊，人类是由中世纪以来一定有很多进步啊，虽然你极怕它没有进步，或者是你转向技术上的进步。我们以为说，啊，以前根本就没有麦克风啊，那么以前的那个什么，罗马的元老院的议员啊，然后他对大众讲话，他对几千人的大众讲话，就常常我们在想说，那些部队不是几十万人对决吗？皇帝昭告天下，或是大将军对着几十万的士兵讲话，那怎么讲啊？又没有麦克风啊，又没有耳机啊，那难道声音有那么大，可以一次传递那么远吗？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声音，可能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把声音扩大，声音就只有那么近的距离才可以听得到啊。那么一个将军怎么可以对几十万的士兵说话呢？所以在这里赛斯说，你可以含着笑而自己这样想着，很难想象一个罗马元老院的议员用扩音器向大众演讲，而他的孩子是在电视上看他表演。但其实这些想法都容易误入歧途的。进步或者是演化，不是以我们这样想的方式存在的。 连时间也不是，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赛斯在这里说，如果真的要谈进步的话，赛斯说在每一出戏里，对每个人以前提而言都准备了不同的问题。真正的进步是什么呢？真正的进步是解决你还不了解的问题。进步以火以这些问题是以哪种方式被解决或没有被解决来估量的，有解决问题的那么就是进步，了解的就是进步，反而不是在科技上或只是在机械上面的进步才叫进步，在某些时期有伟大的进步。对内在来讲的话，真正伟大的进步不是科学上的进步，是机械上的进步，而是什么呢？而是这里所说的真正伟大的进步是像竹子一样冒出新的竹笋出来。这里英文它用的是 offshoots， 分开的芽，重新有一个新的不同的方向在进展。赛斯在这里并没有指出来这种新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不过他说以我们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甚至根本不把它当作是进步。以我们的观点，我们大概只会说哦，我们的科学进步了，我们的生活进步了，我们的意识进步了，可是事实上是人类的某些分支某些新的发展出现了，这个才叫进步。佛陀在菩提树下打坐之后，当他悟道之后，他第一个传授的就是四圣谛跟十二因缘法，而十二因缘法讲的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那你看一切最初的开始是什么？是有问题、有不了解的事情，我们想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才从无明开始有了行动，然后无明、缘行、行缘事，然后才有身体这样的名色，然后才有感官的六种感官的六入，然后才可以碰到外面的东西的触。所以以佛陀来讲的话，当他悟道之后，他也了解到真正解决问题或是真正在进步是把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曾经存在的困难或问题呢解决掉，这种循环方式才叫做真正的进步。好，在这个时候呢，赛斯就喊休息了，这个时候是9:51，真很快就脱离出神状态。他一出来就说，哇，赛斯那个还有好多的话要说，我觉得已经满到我的头顶上去了。他碰碰他的前额，然后他时时得到一大片我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赛斯给他的东西，他甚至没有办法拿用什么语言来表示。他跟罗讲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他将为我们慢慢的去解析。他继续说呢，他说很奇怪，我今天晚上并不特别的觉得 psychic， 这里翻译把它翻译成灵通了。不过说真的，我常常觉得spiritual 啦，mental 啦， psychic 啦，这些名词全部都混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现在翻译者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还是要把它弄清楚一点。平常这个 psychic 有可能把它翻译成心灵，也有可能把它翻译成精神或者是灵性，但是这里他把它翻译成灵通，他的意思是我没有特别觉得我的潜意识的能量在跟我沟通，我并不觉得我今天的状况是跟内在跟潜意识在一起的，所以他觉得比较没有那么 psychic。 可是我们如果看到灵通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今天精神很好，是属于这种状态，可是这种状态应该他会用 mental 或者是 spirit 这样的一个字眼，或者是 spiritual， 那是属于有意识的自我在控制的这个部分。可是他这里所提到的 psychic 是不属于他自己自我有意识的这个部分。真说呢，这个资料真的是非常的棒，他说以前也发生过。真说呢，有的时候当我有不喜欢的人在场的时候，或者是由于什么理由这些人让我觉得不来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就不会有一堂好的课。为什么？因为资料过不来。可是当我们有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呢，真甚至不必一定觉得非常的 psychic。 这里还是翻译成灵通，他的原文是 feel psychic， 就觉得我受到我的 内在的潜意识的笼罩，我的内在自己在跟我沟通。如果是这种状况的时候，他说即便是只有两个人，但是资料会传得很棒。正在讲述这个意思，不是说他的精神灵不灵通，不是他的脑袋灵不灵通，而是他的内在有没有跟他在一起，他有没有跟他的内在的潜意识合并在一起。假如他觉得他跟他的内在很接近，就好像各位你感觉到你跟你的内在自己是合一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我们叫做 psychic 的状态，至少是处在一种以太体的状态，也就是处在一种非自我的状态。非自我的状态就是自我是很放松，但是却全神贯注的那种状态。或许也许的，我在猜哈，这里真所说的 psychic 状态哈，如果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处在一种心流的状态。我为什么必须要去解释这一点？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有些老师在传递这个赛斯资料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我们就让它水母漂哈。”那水母漂有可能会有一些误导，不是水母漂，而是处在一种迷幻状态 psychic 状态，也就是你的自我不完全掌握。可是自我不掌握却全神贯注，也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观察者的立场，处在一个当观察者的这个角色。什么是观察者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常在讲说我们要让自己全然的自由？那各位，什么叫全然的自由？全然的自由就是你不以任何的界限、任何的限定或任何你觉得好的那个方向去限制它。那这种状态哈，它并不是水母漂哦，它其实是观察的状态，也就是你让所有的事情能够自然的流动，但是你全神在观察它的流动状况。我觉得我们如果对自由的这个状态没有解释得很清楚的话，我们可能以为说好，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好，我就随风去啊。很多人很喜欢王维的诗，王维不是讲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当我们觉得好像穷途末路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就坐看云起时。其实就算坐看云起时，我们也是全神贯注的。各位不要忘记，在第九册大概在468节吧，赛斯有这么一段话，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你要在全神贯注下画50条底线，是放松，是当观察者，是让所有事情让它自由流动，但是却是全神贯注的。所谓的意识就是能量，好，如果是能量就是动量，如果动量要动的话，它就必须要全神贯注，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常常像罗兰讲的哈，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知名以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我们以为相反的就是自由，我们以为抵抗就是自由。问题是当你抵抗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知道你的方向是在哪里吗？你知道内在的流动方式是什么吗？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内在的戏码、内在的流动方式，我们说自由，那自由是什么？自由仍然有方向啊。说自由的意思是你知道你要怎么做才叫自由吗？或者是你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是你观察内在怎么做才叫自由吗？所以如果我们不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我们不全神贯注在观察事件的发展，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自由。因为我们所谈的自由只是拿出相反的方向，抵抗的方案，但却不是真正有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常常你看世代的转移啊，你看哦，这个是暴政啊，然后推翻暴政，推翻暴政以后呢，又另外一个新的暴政出现，这个政党不好，然后呢换另外一个政党，换了六个政党，难道就比较好吗？也好像没有比较好，因为又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了。所以我甚至可以比较夸大夸张的一种方式来谈自由的话，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全神贯注的观察，像真所说的，处在一种 psychic 状态，处在一种灵性的状态，跟内在相处的状态来看事情怎么观察。其实这一节的后头，赛斯也提到很多有关于自由跟观察的这个概念。而各位如果你去看 大瑞资料的前一本，大概也是在51到53这个阶段，他也谈到有关于观察的重要性，观察跟自由一定会产生相对的关系。好，我们假如认为说，哎呀，我就任他去了，反正没关系啦，反正事情总会结束，那么因此我们反而失去了去选择去觉察，然后了解内在的整个行动方向的这个机会了。然后当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来一句，哎呀，天下没有场外的几人，那所以还是要透过行动啊，还是要采取一种方略啊，还是你要找出新的方向啊。我们在没有方向的时候，或觉得这个方向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有其他的可能性场，好让我们去做更好的选择。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在平行的世界当中，比如说在你能够选择的这个部分当中，你的确可以选择很多的方案啦，不是说你没有办法选择，而是我们的内在本来就安排一堆的可能性场，就如赛斯所说的架构二，在架构二当中是有一些我们能选择的方案，但是没有错，我们没有办法，苹果树不能开出紫罗兰，可是苹果树在开出苹果花的同时，它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案可以选择，并不是在它的路上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选，只是它没有办法去开紫罗兰而已。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创造实相，也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的内在跟我们安排的还有其他更好的路径，更好的解决方案，而我们选对的那个方案，因此我们的问题就很容易去解决，因为我们的内在也不断在提供新的方案。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哎呀，信念是由内在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但并不是内在的信念，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从当中去选择内在的信念当中安排好的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如果创造性都在内在的话，内在当然已经安排好更好的方案。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一个观察的角度，我们回到观察角度，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在这种状况还有其他的选择方案。我们从联想，从想象力当中，我们可以因此跟我们的内在做更好的联系方式，而其实在我们能选的范围之内已经有太多我们可以选择的方案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赛斯经常在讲说，我们的脑袋就是因为受不了太多的资讯，所以我们只有能够拥有一小部分的资讯，但是假如你回到内在的话，那么内在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好像无限的所谓的架构二的状况，在架构二当中，以你现在当苹果树的角度，当然你可以开出很多跟苹果有关的展现方式，但绝对不是自我所以为的，我今天不要当苹果，我要当梨子，我要当奶油果。是啊，你是苹果树，你没有办法当奶油果，但是在苹果树去开苹果花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有很多的可能性，能够开得更好的花，能够长更甜的苹果，有很多种方式去表达你自己，甚至可以在苹果当中刚刚提到那个 offshoot， 也就是长出新的苹果笋。总而言之啦，就在生物上，它也会由异界门纲目科属种这种方式来分裂嘛。一个苹果树你再怎么发展，你就是没有办法变成奶油果，这种意识的发展一定是受到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限制。对多次元的赛斯新华来讲的话，其实刚才真所说的那个 psychic 状态，我觉得是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让自己能够开放自由，其实那个开放跟自由，我们从内在去观察，从可能性去选择，那么这样的话连传递赛斯资料也会变得非常的棒，能够传更好的资料。在这里，真理较慢的速度在10:15在继续口授，然后赛斯一上来就说呢，我附带的说，这些你不用记录，我用现在这个词只是我的开头语或者是习惯用语，就好像日本人说安哦，很多美国人都会说 well， 这个 well 不是很好的意思，而是根本没有意思。我们看大瑞资料也常常看到他说好吧，好吧，一点都不好吧，他只是像赛斯这里所说的现在。我上次是用日本人的口语在开玩笑了，但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在 台南高雄的朋友哈，他们经常在讲的啊，日本人总是讲说啊那呢，然后用这个谐音，他们继续演变下去，就变成啊那呢，给阿保罗这，一家四克呢，一家个给个给，这是谐音的意思是说当然描述的故事是说有两只小鸡掉到井里头去了，一只跌死了，那另外一只也差不多快要死了，但是这种谐音念起来是蛮好笑或蛮好玩的，只是好玩啦，没有任何取笑的意思啦。以前我也常常替孩子创造很多类似像这种谐音很好玩的联想出来的句子，有点三八，但是蛮好玩的。在这里赛斯也是蛮好玩的，他说我都会用现在当一句话的开头，常常只是告诉你我现在要出场了的一种暗号，并不是我要你写在这个稿本上了。罗说我知道了，好，那就开始，他又说现在，然后很大声又幽默的，他说在这些戏里头呢，一般来说每个演员似乎都在努力解决一个较大的问题的一小部分，而整出戏则在解决那较大的问题。那虽然我在这里用戏剧做个比喻，但是这个戏其实是极为即兴的事情的，也就是重点在解决某些问题。各位去想想看，赛斯一直在讲说时空它因为同时存在，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远古时代，可能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后，其实我们出生成原始人也是有可能的啊。如果你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你很想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可以重新投胎在那个时代，重新跟赛斯一样去体验在耶稣时代的生活。如果各位对文艺复兴的很多音乐啊艺术很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投胎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当那个时代的人，然后亲自去体验当时的情况状态，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各位，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刚才我用那个睡醒理论的那种图形的方式来比喻，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吗？你选择了任何一个点，这个点一深入进去就是无限的延伸，那我们以为我们的时间好像是无限的往前走，似乎有一条线在往前拉，但是只要你回过头来的话，就好像你今天突然间看那一幅画，然后你恍神进入那一幅画了，是你的意识走入了那一幅画的世界里面嘛？可是你一回过头来，哦，你现在在画廊，或者是你老爸老妈叫你起床，怎么还在睡，太阳已经照屁股了还在睡觉，结果你一醒过来，哦，刚才就是做梦而已啊。而我们为什么要演这一场戏，为什么我们要进入这个人世间，为什么我们要穿这个戏服，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机器一样在使用，因为我们内心想要去解决一个小问题，而群体要解决大问题，那我们要解决这个小问题，最好能够选择大家要解决大问题跟我的小问题很类似的题材或时空下，那么我在这个时代来解决我的小问题才有可能，而且在我解决小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在解决大问题。简单的说啦，如果你今天要买一本书，你可能会去逛书摊啊，或者是旧书摊啊，以前的孤岭街啊，后来的光华商场啊，这些都是你要去的地方，但是你不会去逛花市，你也不会去逛那个五金街啦，或者是大道城的南北货，你去那边做什么？因为你是要买一本书而已啊，你要逛书摊啊。赛斯所以在这里说呢，每个演员在解决他的小问题，而整体在解决更大的问题，那你那个小问题当然会选择跟你这个小问题有关的人家在解决那个大问题的环境当你人生的舞台背景嘛，我们会选择这样的舞台背景来投胎来出生来体验来解决我们的私人问题。好，在这里赛斯说的演员在戏的这个架构之内有充分的自由，那我刚才讲过嘛，我们在 这个架构之内，我们在演这场戏，我们有充分的自由。那这个充分的自由是什么？哈，他说接受了以上的这些假设，而并没有真正进去排演。所以我们没有进去排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抽身变成观察者。所以我刚才才提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是让我们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如果我们在观察状态，我们就没有在入戏。我们如果没有在入戏，我们是全神贯注看戏幕的发展，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跳进去，我们可以跳进去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什么是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自由就是我们没有在排演，我们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在这里赛斯说，如你在这一本书后面可以看得到的，是有很多的观察员存在。这些观察员也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有充分的自由的自己，也回到那种观察员的角色，看剧情是怎么样在安排的。所以各位不是水母漂，水母漂好像任他去，好像任命，好像你什么都不创作，没有这种事情了。意识本身就是创造嘛，意识就是展现嘛。那么怎么有可能有人告诉你你要水母漂呢？我们只是放手，但是在放手当中，我们处在一种观察状态，我们处在一个不为我们原来的信念所辖制的一种所谓的自由的状态。而所谓的自由状态其实就是观察状态，就是心流状态，就是跟我们的 psychic 合在一起，看事态怎么发展。就像这里所说的，任何事情在后面一定有观察者。我们故事在演，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的背后有一群高灵在观看着我们的表演。所以我们在表演难道没有观众吗？难道没有指导者吗？都有啊。那我们在怕什么呢？我们现在只是说不会演的时候，我们来看用什么方式来演，用什么方式来切入，或是原来的那种表演方式怎么老是卡卡的，然后我们就不能当卡卡女神嘛。所以我们抽身一点，全神贯注看看现在剧目在演什么，事情在怎么变化，而这里面有没有你能够切入的角度，有没有我们的 niche，你能够切进去的，能够表现的，能够有效的施展你自己的这种角度。而这种全神贯注的观察，不持有原来的信念，让自己先抽身一点点，放松自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创作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状态，也就是今天真所说的他的 psychic，好，它的灵通状态。当然这种翻译我并不是十分欣赏了。我觉得 psychic 不能只是当作是灵通状态。各位你看，我们在操作多次元的这种创造性的体验，其实我们要知道自己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会听一些很美的名词，具有十分广告的这种宣传方式。先放松一下，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好朋友寄给我的怎么样去剥石榴。好，那最近我们这里的石榴盛产，而且石榴的价钱呢，大概一斤可能比台币15块钱还要更便宜，那就买一大堆的石榴，因为石榴蛮好吃的。那我自己是剥石榴的高手了，我完全知道石榴的身体结构，所以我很容易的像庖丁解牛一样把它解开来。这个朋友就送我一段YouTube 的录影，然后呢他从他的天灵盖开始下手，他从那个花蒂的部分呢画一个四方形把它拿掉，这是一个好方法。然后从他的纹理把它切掉之后，一剥开就可以把这些纸弄出来。那前面的部分都没有问题啊，不管你是用从天灵盖啊，从那个花蒂的部分去画四方形，把它取一个四方形下来，或者是你干脆把它腰斩，从中间把它画一条线，就整个把它剥两半，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的，但是现在重点是它后面提到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当你从天灵盖剥开之后呢，你把它拉开之后用汤匙啊，就往上面轻轻敲一两分钟，所有的纸都会跑下来。我原来的方法已经是很不错的方法，不过我看到这个信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就立刻拿一个石榴，然后就按照它的方式，然后我就发现了， 这样十足是一个广告的宣传方式，你怎么可能用一个汤匙这样敲一敲，轻轻敲几下，所有的纸都会下来呢？我们用手用力拨，有的时候都还要用力拨才纸会下来。你用这样敲，而且很多纸是藏在里面的。不过他秀给你看的就是他敲几下之后呢，他的石榴呢是一颗都不剩，干干净净的，真的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不是那样的，因为敲不下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人家在讲赛斯新华，我们要知道人家是在讲广告还是在讲赛斯新华。如果在讲赛斯新华，又不牵涉到多次元，谈到自由又变成好像跟原来的是在抵抗，那抵抗怎么可能是自由呢？那或者是我们说要臣服，要正面思想，可是不管你怎么样臣服，你怎么样正面思想，我们了解到多次元的这种意识形式状况，我们就随时处在一种完完全全专注跟挑战的状态。即便你今天把自我放松了，你仍然是处在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因为一个基本原理，假如我们今天根本不专注，就根本不可能有意识。当我们不专注没有意识，当然就不可能有能量。当我们没有专注没有能量的话，我们就产生不了行动。一旦我们没有行动，当然我们就不能形成更多的行动嘛。而如果没有更多的行动的话，我们自然没有本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赛斯的知识。如果我们不从最底层去了解赛斯的资料的话，我们常常只是听人家讲说，哎呀，我们就是要自由啦，我们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内心的意识去做啦。那么内心的意识又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先处在一种观察，虔诚观察，看看事态的发展，看看我们的自发性在哪里，看看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切入。既然我们内在有很多的可能性，包括有可能性的自己，以可能性的方案，我们有所谓的架构二，会提供很多的信息，而这个信息虽然仍然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必须要由我们的特质所限制，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案跟不同的切入，不同的解决的可能性可以发展的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会觉得好毛损哦，因为东一个理论西一个理论，而东个理论跟西的理论又没有办法 match，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假如我们从多次元的角度去了解整个意识、能量、行动、人格的这个一整个一脉相承的道理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受到广告的迷惑。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说要有充分的自由，其实我们是不排演，但是处在一个全神贯注的观察的角度，就如任何一个好的戏剧的制作一样，每出戏都有一个前面的主题，我们要知道主题到底是什么。这里赛斯说，例如艺术家出现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并非只是因为身在其中，或者是他的条件优异。那这里罗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呢，按照赛斯所说的，每个人选择他轮回里的每一生的时间跟地点，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你如果今天要买书，你不会跑到大道城去，因为那里没有书可以买。一样的，如果你要选择某个主题的话，你如果对文艺复兴有兴趣，你当然会选择佛罗伦斯在意大利的某一个世代。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的话，我们是不会选在原始时代当原始人，因为在原始时代的原始人那个时候并没有钢琴啊，并没有小提琴啊。如果你选在中国的话，那也许只有七弦琴或者是古筝，但没有钢琴跟小提琴。好，赛斯说呢，这出戏的本身是关于将直觉性的真理实现为你所谓的艺术形式，其创造力产生如此庞大以全面性的效果，以至于那个戏本身会唤醒潜藏在每个演员之内的能力，并作为行为或行动的典范。基本上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们都有直觉性的一种真理在我们内心里面变成我们的一种艺术形式，然后这些 艺术形式，我们终究会被我们内心的那一股庞大的全面性的创造力所唤醒。所以各位，也从这里塞斯也一再强调，所有的创作，所有的剧作啊，所有要演出什么，其实是一开始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早就选好了，而且不是由自我在决定我们的艺术形式啊，不是我们的自我在决定我们的创造要往哪个方向走，因为会有庞大的全面性的效果在引导着，在唤醒着我们的内在的能力。而且每出戏的挑战也不同，每个人在承受的戏份也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在演的部分都不一样，但有伟大的主题是所有意识的灯塔作为魔幻用的，也就是我们是朝着一个主题，大家共同在某个目标上去努力的。比方说如果是电子时代的话，如果是文艺复兴的话，那么在这个期间的所有意识形式呢，都会朝着类似像如果文艺复兴的话，可能是朝着文艺复兴的发展的方向去发展，如果是电子时代的话，那么可能在网络上各种形式的发展会陆陆续续的不断的创造出来。这里赛斯说，你可要知道所谓的演化，所谓的进步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开始赛斯就提到嘛，不是因为现在能够用比较多的电脑的知识所以我们是比较进步的，他说这个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跟时间有关，那么它的小尾巴就被我们抓到了。因为如果进步或者是演化跟时间有关的话，那么就不能说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在这里是说呢，进步跟时间无关，但是跟心灵跟精神的焦点有关。那这里一样的情况，他这里写心灵跟精神，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的，但是他的原文是说跟 psychic 跟 spiritual 的 forecast 是有关的。如果以后这些书籍如果要重印的话，是不是这些部分稍微去更改一下，把它统一化，不管用什么，这里心灵用 psychic， 然后呢精神用 spiritual， 可是有时候呢这个精神又用 mental，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提到说心灵跟精神的焦点，可是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跟我们的内在层面的这个 psychic 跟我们的 spirit 的这个属性是有关的，而每出戏跟任何别的戏也都完全不同。因此假设你在此生的行为是由前生所引起的，而你在今生为前生的罪过在受滑的话，那么这样就是不对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各位，赛斯在铺陈他的这个时间同时性的这个概念，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让我们觉得他是矛盾的。这里还是强调那一句话，在我们课程开始之前的同样的一句话，所有人生是同时性的，我们自己多次的人格的天赋能够拥有这些经验，而同时却维护他的身份。我们内在有什么想法，在同时性虽然经过人生的这个路程，可能好像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年岁，一岁一岁慢慢成长，慢慢经过，可是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所谓的黄粱一梦，我们根本连在煮黄粱的时间都还没有煮熟的时间，我们已经经过了一辈子了。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像黄粱一梦，那我们在做梦，那我们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的自我意识真的能够左右那个做梦者的心态吗？他的做梦者的意愿或他的想法吗？我们要做什么梦，其实是在做梦之前已经先有这个做梦的底稿了，有这个全部的剧本了，所以做梦者是按照自己想做梦的那个剧情去做梦。所以当做梦者在梦中的自己的话，那个做梦的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更改剧情的。那么为什么需要做梦呢？做梦是不是如我们这里所说的 我们有什么麻烦，有什么问题，可能透过一个梦境我们会有所感受，然后对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和新的接受方式，那么因此可能我们对问题能够看得更清楚。赛斯在这里说，自然他会接受所参与的各种不同的系的影响，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说有一个即刻的沟通与即刻的回馈系统，也就是你边在演戏，内在随时还是在提供新的资讯给我们，给演戏的人。这些戏剧并不是完全没有目的的，我们当然有我们人生的目的嘛，不是平白来这边受苦的，也不是平白来这边过白白的一生的，我们来都有我们的人生的意义跟我们的目的性。在这些戏里头，我们多次元的人格经由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学习，就像我们做梦，我们梦完了，我们也从我们的做梦当中得到学习。他尝试过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姿态、行为模式跟态度，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改变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各种人生状态、各种不同的姿势态度，换各种不同的机器人的身体来体验人生。这样的情况会得到这里所说的学习，那这个学习当中当然也会改变了别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跟别人会有互动嘛。那这个互动的过程我们自己改变了，当然对方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不过这里假如说有一个结果也改变别人的话，那赛斯马上就注意到这个结果这个字，他说你要知道结果这个字自动的暗示的原因跟结果，好像因是在果之前，但是这只不过是个互动的状态而已，而这只是一个扭曲的力量以及语言性的思想天生具有的困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因为它永远在暗示着一个单线的描述。一样的情况，就好像在上课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不是这个演戏的这个人，我们不是具有身体的这个人，我们是在身体之外，我们有自己的意识形式。所以这里赛斯说，你就是这个多次元的自己，你拥有这些人生，你有很多人生，不是只有一个人生，而且你创造并演出这些所谓的宇宙激情戏。有时候我们在看真跟罗的过往的人生经验，我们也真的会感叹，真跟罗什么又是父子啊，又是同事啊，又是部属啊，然后又是老师跟小三啊，总而言之有各种不同的角色，然后呢跟他们同台演出的这些人呢，现在也一样的又回到了21世纪的现在，又同台演出。星期一的早期课的40节就提到，他们现在画廊里面的同事原来是鲁伯的女朋友，那也是当时当鲁伯爸爸的这个约瑟是约瑟的情人，也有上一腿。各位去看看这个时空的剧情，演来演去，所谓的宇宙的激情剧，这个时候演这个角色，换个场景又有新的戏在演。有时候我们出生为男生，有时候我们出生成女生，有时候我们很有钱，有时候我们又是当穷人，有时候我们很聪明，有时候我们又非常愚笨。所以这种种种的人生的角色，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们透过各种姿势、各种状态、各种人生的经验、形形色色的行为模式跟态度，我们在学习。只因我们现在很灌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定的角色上，所以我们就以为整个存有就是只有这个而已，我们以为我们全部就是自己，没有自己之外的其他人，也没有所谓的内在自己。也就是如果我们死了的话，那么就是人死如灯灭，我们就会毁灭掉，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才会这么样的恐惧。但是赛斯在这里说，我们为我们自己制定了这些规则，而且这样制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意识是一直处在一个变为的状态。因此我说的这个多次元的自身不是一个完整或者是已经完成的心理结构，我们永远会在一种变成变为的状态，我们永远会变化，我们不可能停下来。 就算更深层的我们的内在也是处在一个变成或变为的状态中，而这些存有也正在学习实现的艺术，在他们有无穷的创造前沿，无限的发展潜力，但还没有学到加在以实现的方法，必须在他自身之内找到方法，把在他内的那些数不尽的创造带到存在当中。我们载歌载舞，我们粉墨登场在人世间，我们就是有很多想法想要实现，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不同的人生状态去实现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有愿望，我们有梦想，我们有我们想要达成的境界。那各位，你去想，我们的内在有没有愿望？我们的内在有没有他的想法？有没有想实现的事情？如果我们内在有他的愿望，有他想要实现的事情，那你觉得到底我们由他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是完成我们的愿望，还是完成他的愿望？当然我们了解到所谓的多次元人格，在上一层他想表达什么，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完成的。我们在前面也讨论过，我们还利用着很多的可能性的人格，可能性的选择，可能性的所谓的架构二，然后呢，我们的内在一定会把他自己的愿望实现，把他内心里面那些想法找到方法来表现。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的自我呢，其实我们最容易也最喜欢我们天生与生俱来的特殊特质嘛。对蜘蛛来讲的话，它要结网是它最喜欢的事情，是它最容易的事情。对苹果树来讲，苹果树要开苹果花，结苹果的果实是最简单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在有强烈的愿望，有强烈想要实现的目的。那我们的自我，难道你会觉得我们会跟内在天生会相抵触吗？各位，当然不会嘛。我们天生一定就是比较喜欢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味道，那个特质嘛。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本质上，自己的天赋上，我们最容易实现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也会最自在，我们会最满意，也会最快乐。现在问题是我们不以自己的感觉为感觉，我们抓的是社会的价值，我们跟我们原来的目的相抵抗，那才会产生问题嘛。那已经不晓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说过了多少次了哈，也就是内在的行动我们不跟随，而以相反的方式在跟内在的行动对抗，所以才会产生难题，才会产生病症，才会产生立刻回添加死亡的现象，才会产生由我们的主要实相变成次要的可能性实相。真跟罗在耶克海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好，我们的课程第521节我们就先停在10点32分这个地方，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而且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当然在这里又是一样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下个礼拜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转世纪的内容。我觉得这一堂课是蛮有趣的，你可以把自己想成你来穿一件人类的衣服来演戏，或者是你像大瑞一样想成自己穿了一件机器人的衣服，而这个机器人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还有我今天提到的我们所谓的让自己潜能的自由，而真正潜能的自由，我们是在找方向，找我们内在的行动方式，找整个剧情的剧本它的流动方式，那这个才叫潜能的自由。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是发了我们内在的自发性，让我们的内在能够顺利的达成它的戏剧的目的，这个叫做自由。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自由当作是一种从舞台暂时稍微的抽身，但是处在一个观察者的状态，观察者影响观察物。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演什么戏，在搞什么名堂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所以在自由在观察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是全神贯注的，我们仍然全力的在参与这个剧情的演出。我们下个星期就从10点32分开始，感谢大家支持这个赛斯的小小电台，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